冯至大概26岁，那一年呢，也是他第一次读里尔克的诗。但是很不巧，他第一次读里尔克的诗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感觉。写《秋日》的那一天下午，他还写了另外一首诗，这首诗被北岛说不值一提，
平庸之作。
平庸之作。如果有“留心寂寞”这两个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书里出现最多的词就是寂寞。里尔克这个书里的某一封信的一个段里面，可能有15行啊，这15行里面大概就出现了15个左右的寂寞，但是这些寂寞都不是在说我寂寞啊，我寂寞啊，它更多的意思是在告诉那个青年要如何面对寂寞，然后认为寂寞是一个好的事情，而且要你怎么去忍耐和承担。对于那个时候的里尔克来讲，应当工作，只要工作，还要有耐心去忍耐这样的工作，对他那么一个高岛的走在云里的抒情诗人来讲，是一剂强心剂，让他那种漂泊的东西得到了着床的可能。
全世界的爱书人联合起来，大家好，这里是活字电波阅读联盟栏目，我是阿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呢，我发现我周围的朋友们都开始对一个年龄数字越发敏感，那就是30岁。我们古人说30而立嘛，好像就是因为大家听得多了，我们就默认你到了30岁，你就一定要干成什么事儿，你就一定要立起来。一些文章他们就叫做30岁之前必须要做的几件事儿。现在甚至都有了以30加女性为噱头的综艺了。30岁好像就是成为了继18岁这样经常被谈到的数字之后，接踵而至的又一个非常敏感的年纪。而这两个年龄呢，好像都是一个很有冲劲儿，还需要憧憬未来，但同时可能还充满着一些年轻人的困惑的阶段。但是问题就是了，到了30岁，30而立，我们究竟立的是什么？又该怎么立呢？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我们想要寻求帮助解惑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上知乎，或者是去找大 V 求助。那么以前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会去找一些智者写信向他们提问。比如说有一本书叫《给一位青年诗人的10封信》，它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和一位年轻的诗人通信的作品集。这本书的翻译呢是冯至先生。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以及里尔克、冯至这几位作家。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也是一位爱书之人，他是我们活字编辑部的主任刘蒙晕老师。欢迎蒙晕。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探讨30岁到底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其实我也很困惑因为其实虽然我还不到30，但是30而立总听起来像个咒语。但是很有意思，我们今天谈到的里尔克、冯至，其实在他们30左右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这个故事恰恰是为我们揭开这个30岁的诅咒。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是先想读一首诗。因为大家提到里尔克往往会想到他的秋日。但是秋日的中译本呢，流传最广的其实还是冯至的这个译本。所以冯至是翻译里尔克这首诗的第一人。但另外一方面呢，我选的这个译本呢，要跟大家说明的呢，却是北岛的译本。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故事呢？北岛在70年代已经读到过里尔克的这首诗，就是冯至的译本。但是后来他在《时间的玫瑰》里面呢，作为铜柴的切磋呢，他做了改译。所以我们今天朗读的这个版本是流传到现在的最后或者说是最新的一个经典版。那我现在先开始读。
好。
主啊，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让风吹过牧场，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再给2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 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其实里尔克这首诗呢，具体作于1902年9月21日。
嗯，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日期说得这么具体呢？因为他大概是写这首诗前的1到2个月，也就是1902年7、8月间，7月左右呢，才第一次来到巴黎。
嗯，
那么他写下这首诗的时候，里尔克是27岁，
嗯，
也就是我们说的30左右吧，
嗯，
虽然还差了3年。但在此之前呢，其实这首诗我们读下来，它的风格是比较的沉稳，而且呢，对，内敛。
嗯，
但是其实在此之前，他的整个诗风是比较抒情，甚至滥情，深受这种德国的后期的浪漫主义啊、神秘主义的影响。
嗯，
那这首诗呢，使得他的诗风为之一变。
嗯，
那这就带来了我们的一个疑问，就是他是怎么变化的？难道他来了巴黎？巴黎让他有了这样的变化吗？
嗯，
实际上我们知道，在里尔克的书信里面，他对巴黎是充满了腹诽啊，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非常乱的啊，糟烘烘的这么一个城市，对他的心情其实是反面的影响。
嗯，
所以在里尔克的真正在巴黎期间呢，其实他是遇到了这个罗丹。那么罗丹呢，对他产生的其实是生命上直击灵魂的影响。
嗯，
那这个我们在后面的时候也会再说。
这首诗我们用的是北岛老师的译本嘛，在时间的玫瑰里面，北岛老师也评价了一下这首诗。当时北岛是说，只要凭借这首诗，里尔克就足以有资格进入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列。
嗯，是。
嗯，然后他也说到，这首诗是一首充满了激情的诗，但是同时又非常的克制。
嗯，
他说这个激情来自正视人类生存困境的勇气，因为触及我们时代的痛点而带来精神升华。
嗯，
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说，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了，就是可能是在说，比如他正视了人类永远孤独，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这种很有宿命感的一种现状。我读到这两句诗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一种宿命感。
嗯，
然后当然不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啊。而且北岛也是在讲这首诗，它分成了三段。它开头的那一段，主啊，是时候了，其实它有一种，它是在跟上帝对话。
嗯，
然后接着第二段，他又讲到了，好像是在说果实成熟了，我们去酿酒。
嗯，
那其实这个是在讲自然。北岛又在想，这可能甚至是一个不只是酿造的过程，甚至是一个生命的创造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到第三段，他说谁此时没有房子，这一段其实是这整个诗的一个升华吧。然后也有最经典，最广为流传的句子。
嗯，
那其实这个诗又开始写到人，回归到人的存在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可能这个从上帝到自然再到人中间，这个连接人和上帝的过程，恰恰就是一个生命和创造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解读是，北岛老师这个解读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可能是让我对这首诗的意象一下，就是我能够感受到它在哪里动人。这个是可能是诗人的诗心，但是反而是这个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最经典最广为流传的这两句话，是对我自己来说，我是觉得反而我更加没有共鸣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够能够认同这种宿命感。因为刚好就北岛老师他也说过，就是里尔克的后来的诗是排斥青年读者的。
嗯，
然后可能是经历磨难的人，有一定年纪的领悟的人才能够进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说的恰恰就是这个原因，会不会是因为这两句诗的这种宿命感，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我的经历的还不够。
嗯，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嗯，
对，因为你刚就一再提到北岛对里尔克的分析嘛。
嗯，
那其实到1992年的时候，北岛其实也是第一次去到巴黎。
嗯，
然后呢，他在巴黎的时候呢，想象里尔克在巴黎时候的样子。
嗯，
这个特别像我们说很多的人 去重走某一个他崇拜的偶像的路哈。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北岛很直言，因为你刚说其实排斥青年，那你要想到他其实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才27岁，他也是青年，他也还没到中年吧。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无所谓排斥青年这件事情。对于青年而讲，比如说北岛说过，就是同样在他写里尔克的那个文章里面也说过，他第一次读里尔克大概是在7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冯至的那个译本，在世界文学上，但是他那个时候就说呢，其实他没有很激动，同样的在那个时期他还读到洛尔加呀什么的，那个时候他就很激动嘛，所以他用了一个词，就是他与里尔克擦肩而过，但是可能时隔多年，所谓的那个中年是他的中年，在重读里尔克的时候，终有所悟，但那个悟到底是什么？他说的是一种苍凉和凝重。那我觉得你要把它想象成，在那个他自己在街头一个人，北岛一个人在街头，在巴黎的街头去想象那个时候的里尔克，那个时候无家可归的里尔克和他自己的处境，那个我觉得是一种感情结构的共鸣。在这个分析里面其实跟年龄没有关系。
对，
但是我恰恰是想说，我们刚讲秋日这首诗为什么跟他之前的诗有那么大的不同，因为当他写完秋日以及他后来的创作之后，他会一再拒绝再版他前面的那些诗，尤其是前面的那些抒情诗，对，就类似这样生活与诗歌这样的诗。那我们刚刚其实谈到了罗丹，其实罗丹是里尔克妻子克拉拉的老师，所以呢也是在他的妻子的引荐下呢，他在巴黎刚到巴黎之后就给罗丹写了信，后来见到了罗丹。那罗丹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雕刻家，或者他是一个雕塑家，那他其实是把那些概念和想象变成材质，又用材质变成造型，它是一个可触可感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艺术过程。而诗歌其实不是的，诗歌它是一个比较虚的，它是通过意象的营造啊，通过感情的搭配变成一个升华，那个东西刚好跟我们说的雕塑那么可触可感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会互相吸引呢？那里尔克其实在他刚见到罗丹之后就给他的妻子呢写过一封信，然后在信里面呢他其实就说到了他的激动。他的信里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放下工作，他是指罗丹，他放下工作请我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然后我们交谈起来，他和蔼可亲，我觉得自己好像早就认识他，现在只是重逢而已。我发现他比原先矮小些，但更加健壮、亲切和庄严了。那后来其实在他们这个见面里面呢，罗丹一再强调的只有两个字，就是工作。这个工作看我们怎么理解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对工作的理解好像是很苦，996
以为之的，
然后大家在大城市这样子的一种。但是其实对于那个时候的里尔克来讲，应当工作，只要工作，还要有耐心去忍耐这样的工作。对他那么一个高岛的走在云里的抒情诗人来讲，是一剂强心剂，让他那种漂泊的东西得到了着床的可能。那么因为一个种子只有在这个着床的过程之后呢，它才能开出新的花儿。所以冯至后来在分析里尔克跟罗丹的这次见面的时候也提到，对于里尔克来讲，罗丹的那种工作的状态和他的艺术创作的那种形式，无外乎呢就是为里尔克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在此之后，其实里尔克的诗作呢，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形式，就叫咏物诗。而那个咏物诗其实是要不惜笔墨、不惜词句去描摹具体的物、具体的东西啊，而不仅仅是某种感情的抒发或者晦涩难懂的一些词语的组接哈、不再是这样。所以27岁的里尔克遇到62岁的罗丹，他在罗丹身上其实学到的是一种 更加务实的东西，或者更加踏实的东西。那这个对于他的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里尔克的整个诗风，它是跟德国后期浪漫主义的整个有一个延续的，尤其是赫尔德林啊等等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创作呢，其实在那个年代在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已经奄奄一息了。
嗯，
那里尔克不仅承传了他们的这样的东西，好的东西以外，他还在这个基础上开出了新的东西，完成了一种自我的新的塑形。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从某种意义上是他在巴黎受到罗丹的这个影响，所导致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北岛时间的玫瑰》里面讲述了里尔克的生平以后，我再去想他跟罗丹的这次接触，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罗丹的这个工作可以对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因为里尔克他幼年确实是可以说是不幸的，他是体会过苦难的，他可能一直都是很压抑的。你包括他小的时候，可能他的父母因为要纪念什么夭折的女儿，就把他当女孩子来养，养到7岁。那么在这样一个柔弱的这种养育环境，但是其实大家也不太真正的关心他。后来他又去到了军事学校，这种很强制性的靠拳头说话的地方，可以说就像现在的话说，就是遭受了一些校园霸凌。那他可能一直都是一个压抑的这种形象，这种状态。但是后来他最后决定挣脱了这些枷锁，去投身到创作中的时候，可以说对他来说，文学的创作就是他自己的救赎。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怀抱着很强烈的激情，他去做这些创作的时候，他做出这些滥情的诗歌作品等等，好像是可以从这种角度去解释。那么但他后来遇到罗丹以后，像你说到的这个更着床的更踏实的这种东西对他的启发，我觉得恰恰就可能是对他的，就是可以联系他之前的经历，他的心境，那么可能这一次的转变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巨大，有深远意义的。
对，因为你谈到这个，我就想起，因为你刚说他在军事学校里面的生活，那我们其实因为今天要谈到给一个青年诗人的
十封信
、其实这里面的那个青年诗人卡普斯，
对，
他也是在那个军事学校里面，
他是个军官后来的。
对对对，然后更有趣的呢是他曾经跟他在这个军事学校里面的那个牧师讲起他在读里尔克，而那个牧师曾经也是里尔克就是里尔克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的时候，他们也在一起，
对，
就是他们也相识。但是呢，当这个青年诗人给里尔克写信并且谈到这个牧师的时候，里尔克是感激的，对吧，他是一种感激的心情。我们在谈里尔克的时候，其实因为他其实留下很多书信，包括这个给青年的诗人的10封信，我们其实在这里面读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绪，就是你刚说的那个寂寞，就是他的那个孤独也好，他的那个寂寞也好，其实是他的一个艺术的那个核心或者出发点，因为有了那个孤独，他所以开始思考怎么跟孤独相处，只有从那个里面呢，他比如说他前期的那个滥情也源自于孤独，或者那个抒情也源自于孤独。这个特别有意思，是因为我们马上要谈到冯至。其实在1902年的那个写秋日的那一天的下午，他还写了另外一首诗，那首诗的名字就叫寂寞。因为谈到寂寞这个词，我还想多说一个，就是如果大家读给青年诗人的10封信，会如果有留心寂寞这两个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书里出现最多的词就是寂寞。我曾经在里尔克这个书里的某一封信的一段里面，大概这一段可能有15行啊，这15行里面大概就出现了15个左右的寂寞，但是这些寂寞都不是在说我寂寞啊，我寂寞，
寂寞就好，
它更多的意思是在告诉那个青年要如何面对寂寞，然后认为寂寞是一个好的事情，而且要你怎么去忍耐和承担这样的一个感情。那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人物冯至，他其实也是从里尔克的身上，我认为第一时间摄取到的，首先是这种情绪，就是这种寂寞的情绪。比如我刚刚说那个1902年那一天写秋日的那一天下午，他还写了另外一首诗，这首诗被 北岛说为不值一提，
平庸之作。
平庸之作，但是恰恰是这个平庸之作呢，它的题目叫寂寞哈。
对，
我们大概我找了它的前两行，这两行开头是这么说的，劈头它是这样说，说寂寞好似一场雨，它迎着黄昏从海上升起。然后如果熟悉冯至的人，年轻人也许最熟悉的可能是他的那首诗叫蛇。
蛇，
这首诗呢，我也想给大家念一下。首先要请大家记住刚刚我念的那一首。
他是把寂寞比作成了。
对，就刚刚他说的是寂寞好似一场雨，它迎着黄昏从海上升起。
嗯，
那注意冯至的这首诗的第一句话，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的没有言语。你万一梦到他时，千万啊不要悚惧，他是我忠诚的伴侣，心里害着热烈的相思。他想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他月影一般的轻轻的从你那儿轻轻走过，他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这首诗呢，是冯至大概26岁的时候写的，那一年呢，也是他第一次读里尔克的诗。但是很不巧，他第一次读里尔克的诗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感觉。他用了两个词，一个叫只以不过来形容他读里尔克的感觉。什么是只以不过呢？当时的冯至认为，只以里尔克不过是一个新浪漫派的充满北方气味的诗人。
嗯，
所以从这个言语里面，我们甚至还能听出稍许的不屑，
看不太上。
对，但是最有趣的恰恰在于他写的这首就是一首我们不能叫滥情，但是也是非常抒情的核心主题在寂寞的，同时又用爱情来比喻的这么一首诗。你要注意他所用的蛇跟里尔克用的雨都是流动不拘的这个意象，同时呢又都显得有一点什么呢，有一点幽暗，有一点阴郁。其实这两首诗的气质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像的，所以恰恰是你看26岁当时的冯至，那大概也是青年吧，他没有对里尔克感兴趣，但是其实青年在那个时候面对寂寞的时候的那种抒情其实是有共振的。就我们现在读起来也是有共振。说实话，我这首蛇这首诗大概是我14岁左右的时候自觉背诵的诗，而且背得非常非常熟，就是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当时背了很多这种诗，类似这样的诗都有一个特点，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何其芳的一首花环，就好多类似这样的诗都是在诉说某一种孤独寂寞，但是这种寂寞大概都是惨绿少年青春少爱的一种强说愁。就是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它更多的是一种你的感觉，但是那种感觉呢，就是我现在想的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我，而是我会想到那个时候坐在我旁边的爸妈或者爷爷奶奶，他们肯定觉得我特别搞笑，因为你那种故作深沉和望着远方的眼神，然后呢心中想着我的寂寞是一条蛇这个感觉确实是我这次在想你给我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想到的。就是我是觉得青年的冯至的这个蛇，跟那里尔克也就才27岁嘛，他们俩是一样的，那个感觉是对的。就是说对寂寞的，对青年人的所谓寂寞孤独的理解而生发出来的那种带引号的滥情，我觉得是正常的，而且这种正常会得到，比如说这大概一个世纪过去了，得到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的共振。
但有意思，他们俩互相都没有打动对方，我在想会不会是可能他们其实非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反而会
对，恰恰是我相信你在那个年纪都是非常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油盐不进的，然后觉得自己说什么自己干什么都是特别就是那种朗月风清，对吧，就是都是那种感觉，我能理解。但是我们说回来就是说 刚刚说到里尔克遇到
罗丹
对吧，那么其实冯至遇到里尔克不是在26岁，他在26岁刚刚说他只以不过就是个里尔克嘛，那要到他大概去了德国留学，然后回到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是1935年、1936年，他也刚刚31、32岁。其实在此期间呢，他读到了大量的里尔克的其他的作品，包括他的书信，也包括《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本书。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对里尔克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这种影响其实你会想到它就像是罗丹对里尔克的影响，当冯至再长了几岁，同时注意他的背景是他去国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德国，他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是那种完全与孤独的独处，与寂寞的独处，人生地不熟，然后语言也不怎么通，那当然他也德语很好的哈，就语言也不怎么通，那在周围也不认识什么人，那他怎么来跟寂寞相处呢？其实里尔克从30岁，当他遇到罗丹所说的那种工作，应当工作，只有工作，而且要忍耐的这个过程，我相信对那个时候一个人的冯至呢是很有触动的，所以这也成为他后来就把给一个诗人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呢就翻译成中文，然后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大概36年的时候这本书出版，第一次出版，这个是里尔克对冯至的这种影响。而其实我们会发现冯至其实在翻译这本书以及这之后的大概8、9年，其实是从也就是他的西南联大的这7年吧，其实是他人生中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散文集《山水》，包括他的这个《杜甫传》，还有《伍子胥》，其实这些都是相对的传世之作。那相比于他可能后期的，就是建国以后的研究和创作来讲，那个时候的冯至可能显得更有一种冲劲儿，同时对问题的思考，包括他对歌德的研究。那我觉得都是就是很值得我们现在坐下来重新去看的，而这个过程其实要知道它恰恰就是我用一个不太正确的比喻，就是刚刚我们讲1902年的里尔克到巴黎哈，那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个时间被认为是里尔克黄金的创作时期，那到冯至1935年回国之后到西南联大的这段时间呢 maybe 也许它也是冯至的黄金时代，就是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当然这我们都是从寂寞哈，从寂寞引申，但从寂寞到工作，就是寂寞并不好，他还得有工作是吧，
把它升华，
对，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我记得冯至在评价，就是冯至在里尔克当时逝世10周年的时候，里尔克1926年去世然后1926年
刚好就是他读旗帜，觉得他不过就是里尔克的时候，
对，但那个时候后来冯至也在纪念他的文章里面10周年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不屑一顾的里尔克，但是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完成了一个生命的一个怎么样的升华，以及他已经要走到人生的终结，马上要完成一个生命的完满的生命了，他也说到了大概这个意思可能不是原话后来冯至在他那个纪念里尔克的10周年的文章里面，他评价里尔克的时候用的一句话，他是说里尔克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似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对，这句话就是包括后来我们知道北大的贺桂梅老师他在讲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因为他也是非常的喜欢冯至所以他在讲到这一篇冯至纪念里尔克的文章的时候，他也在反复的引用这句话，觉得这个描述是非常的精准的。我理解的话其实就是像是从一种流动不定的状态趋向于坚定了，稳定了，
从雨变成了冰蛇蜕了皮
他说包括他说从海洋转向山岳，不是说海洋就大海就不好了，包括你说 转向凝重的山岳，转向结晶的雕刻的这种不动的状态，它一定也不是说是固守的，或者是某种僵化的不动的状态。那但是你要达到这个状态，你首先还得去经过那个大海，你还得见过很多了，然后所以你才能够再获得某种经典的留得下来的东西。
是，其实你发现你刚刚说那个结晶的过程，那也就像是比如说罗丹在做那个雕塑，对吧，它是各种各样散的材料，然后它变成了一个完形，它是一个完形的过程。但是对于里尔克或者对于冯至来讲，他们都有一个流动的情感的过程，但是并不是说可能在他们的30岁左右，那是一个人生的节点，那个节点是从青春步入某一个下一个时段，也可能是中年，也可能是某一个时段的一个新的状态。那有的人可能就找到了那个状态，比如说这个里尔克，他通过遇见罗丹，他可能找到这个状态，就是你刚说那个塑形吧，就是他是把人呢，他是人势必会有一个过程，就是要被塑形的，但那个塑形在他们来讲，我觉得是主动的，就是并不是
被迫的，好像填进哪个框里。
对，这个也蛮重要的。这个就跟你刚刚提到贺桂梅老师哈，这就是另外一个30岁的故事，就是其实，他也是在30岁完成了他在北大的学业，然后留校任教。那个时候，他刚好接到的，他要研究的课题就是40到50年代转型期的这个中国的作家吧。那这里面当然冯至是题中意，所以他就要看很多冯至的作品。其实，他也自己说之前也有看啊，但是这次他比较系统的看。那看了这些作品之后呢？其实最后发现他已经从研究一个人到跳脱出研究来理解或者来共感同情共感冯至的某一些状态和遭遇，那这使得他对30岁的理解也有了不一样，就是你刚说的那个从流动变得
结晶，
而且你注意他用的是结晶，如果我们说他可能会说固化，
对，
就是你就固化了，
对，
固化好像听起来就不
对，
那怎么结晶就对了呢？
对，
就是其实当然这是词儿哈，但是我更觉得就是他是有一个自己的自觉在里面，那个结晶呢它是一个自觉，就是我自己要知道我的下一个人生的形态形式是什么，那我的创作的新的形态和形式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重要。
其实里尔克从罗丹那边获得的，包括冯至从里尔克那里得到的，跟当时30岁的贺桂梅老师他阅读和研究冯至然后去体会到的，是这就是我们想说的，我们一直想要表达的，他可能是只是不同的时代，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有一致的精神在里面的。我记得贺桂梅老师在当时他在说了一下他之前年轻的时候的写作，然后他当时还说，因为冯至在描述18世纪德国那个浪漫派诗人他们的写作的时候，他就说那是一种无穷的音乐，永久的感情泛滥。他觉得那个形容其实就贺桂梅老师觉得很像当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些情况，然后他觉得包括他自己的写作和他身边那些文学爱好者的写作，包括所有在青春期拿起笔的人，他是觉得可能你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无穷的音乐，感情泛滥的永久的感情泛滥。其实这个我们很自然会想到刚刚我们说到里尔克他年轻时候的写作是不是可能也是这样子的。
对，因为其实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如果我们把自己10几岁的时候的写的东西哈，不仅仅是日记，我在想起那个时候我可能也会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有时候就会，当然我们那时候就已经会把它挂到 QQ 上了，
对吧？
然后偶尔你突然有一天就是不小心看到之后，你简直就非常的尴尬，就自己一个人也会非常尴尬，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会选你写的东西之后会有一个信纸嘛，就是然后你还会选颜色背景什么绿的，然后弄个小花中间一首诗，
看来大家都一样。
对，就是你就觉得怎么有那么矫情的时期。
嗯，
我会觉得是有的，就是包括贺老师说他自己写日记多写的都是这些，当然也
说
不一定有我们
的情绪之类
的。对，就是类似这种。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程。
贺国明老师就说冯至已经不只是他研究的对象了，那个就是他说那是学术研究之外理解自我和人生的需要。那有个什么样的变化呢？他说当时我自己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这种情绪和控制书写文字的记忆，而冯至的语言是一种对症下药，对我来说是一种疏导。就是说他不只是读了这个冯至当时的比如说对寂寞的讲解，对于自我，对于情感与经验的这种讲解，然后可能是让他有共鸣，对他的情绪是一种疏导，但同时可能也是让他更自觉性的写作的启发。就是贺国明老师特别提了一段那个冯至先生他写的话，他大概就是在说什么东西可以做写进诗里面。嗯，有的人说这个不可以入诗，那个不可以入诗，但是冯至是觉得一切都可以入诗。他觉得更重要的是不是表达个我的情感，而是普遍的广大的经验，是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贺国明老师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忘掉自我而进入世界的过程，这其实可能也是一个人他从心境上走向成熟的，不要再囿于自我的这个小天地，而是走向成熟开阔的世界的一个过程。那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走出了自我，你反而能够更加静下心来，你可以安抚你自己内心的不平静了，而且你反而能够更好的去感受这个世界，感受一草一木，感受周围的人，可能你可以获得更敏锐的一种感悟力，它也是能够注意于你的创造也好，你的工作等等，你的生活状态也好的。
但我是觉得任何一个人他其实是复杂的。
嗯，
比如说当然冯至写的很开阔那种普遍，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想里尔克或者想冯至，里尔克给青年人的信都写得很好啊，他写希望你安于你的工作，要忍耐，要跟你的寂寞去相处。
嗯，
但是我们要想他这些信是在哪里写的呢？他是在古堡里，他是在游览也周游世界的过程里面，在流徙的过程，那他的家乡里面还有妻子，他还有家庭，但是他没有安于某一种现实，他在寻找一种更飘渺的东西。
嗯，
但同时他还要去告诉你，你要与寂寞独处，然后你会羡慕那个穿着制服有工作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有自己的任务的这样的青年诗人，他认为这样才会有创作，他是很矛盾的。那其实相对比如说我们要了解冯至一点的话，我们也会知道他也是很矛盾的。所以我恰恰是觉得30岁或者说在人生的某一个年龄你遇到什么东西，它不会对你有根本性的改变，它对你的改变只是一种启发或者说一个契机。就像下围棋，你走着走着可能就死了，但这个时候呢稍微的一个气口就会打开某一个新的局面。
嗯，
我们今天讲的所有人的相遇其实是一个气口，
对，
它并不是一盘棋的宏观。
嗯，
它也不是一个方法论。
嗯，
它更多的只是我们说从阅读也许会带给你的，或者从某一个人某一些过往的人的经验里面也许会启迪你的东西。因为我恰恰是觉得你困惑是一直的，比如说有人把30岁看得很重，然后就说哎呀30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
嗯，
但是实际上呢睁开眼还是第二天。
嗯，
然后你还是得正常过日子嘛。
嗯，
你的那个启发，所以我觉得他们这里面所有的启发都是精神性的。
嗯，
它有灯塔的指示，但是灯塔也会停电的。
嗯，
对吧，我个人不会觉得就是它是一个，
就包括他们获得的那个也肯定不是说就很难说他可能是一瞬间突然就整个人生就从 A 到了 B 了，一个他肯定还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就像你说他只是一个气口，他不会说因为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你可能 你怎么能够在第二天瞬间就睁眼不是另一天了，就是瞬间变成一个翻天覆地变化，当然也不是的，但它可能更多是一种滋养吧，或者当你多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以后，未来你接触到的其他的事情你都可以多一个角度去想，那你可能就更开阔一点，它可能是潜移默化一点点的就走得越来越开阔的。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可能才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嗯，
因为阅读不会，我觉得不会改变人，就不会改变你的人生，但是它会带给你某一种真的精神性的东西。
嗯，
那个东西就是，所以我们不用很功利的说我要读多少本书，我看了什么，这是一种啊。那我
打卡式的，
对对，打卡式。那我可能更觉得你应该是像我们今天讲的这样，它可能是一种感受性的，它会获得一种情感结构上的共鸣。
嗯，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今天讲的包括那个青年诗人，所以我读完那十封信之后，我有一个疑问，但是我还没办法求证，就这个青年诗人后来怎么样了呢？
哎，
他读了这么多，其实不止十封信，这是我们在冯志毅的这个，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到底在干什么？比如说这本书里面收录了青年诗人后来写的一首诗，那后来还有什么诗的创作呢？他后来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里尔克到底对他有没有像我们刚刚说的那样的一个人生式的影响，对吧？
其实他历史上好像真的没有留下太多声音，就大家好像是说卡普斯他仍然是一个写诗的爱好者，其实但是他后来也没有再有作品发出声音，他可能就不管是他自己的选择还是怎么样时代的更迭，总之他就是淹没在了这个潮水里面。那其实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他就像里尔克跟他建议的一样，你就把诗当做一个你的庇护所一样的，你去这样坚持也好，你去选择这个路也好，但确实也是会让人很好奇，如果这个年轻人我能够认识他，我很想了解一下当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其实这时候就可以来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也不叫主题吧，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反复的聊到这个年龄段，这个30岁。那么为什么恰好就是这些人都在这个年纪有了这样的不期而遇，这样在文学上的思想上的不期而遇？其实我是觉得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各自的生活状态里，尽管时代不同，但他们还是有人生状态的相似之处的。
嗯，是的是的，对，我是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强调30吧。
对，
就是甚至没有必要强调任何一个年龄。
对，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会强调呢，是因为大家焦虑，是因为一个焦虑的情绪导致的，而这个情绪可能是整个社会就是这样，就是他就是现在这么焦虑，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像这里面里尔克讲的，罗丹讲的，冯志讲的，你应该想一个办法让自己的情感着床，让自己的思维可以得到一个自觉的结晶，那个结晶会让你觉得踏实。我恰恰不会觉得里尔克跟罗丹会是知己，但当然他们最后也闹掰了。
对，
为什么会闹掰呢？因为他们俩其实不是一类人。罗丹的务实，罗丹对造型艺术的追求是对任何一个细节雕琢，刀从哪儿下笔，锋刃从哪儿开，
非常具体，
都是非常具体的。你让里尔克做是做不到的，对吧？你把一只这个美洲豹养在家里，你不让它跑，它不行的。所以我是说，刚刚说的他们是某一个瞬间的相遇，或者某一个瞬间的共振，这个是比较对的。所以我会反过来就说到年龄的问题，我是觉得可能不同的人成熟的时间早晚都不同。
对，
但是我们用30岁其实框住了太多人。
那
有的人可能30岁还像小朋友，有的人30岁已经很老成了，然后有的人30就是30。但是我们用一个框把这些人装起来，那就无异于为每个人缠了一个裹脚布，没有必要嘛。就是为什么是30，是因为其实就是没有为什么，就是没有为什么是30。其实我们不用去强调这个30，不应该问这个为什么，也不应该提出这个30，而恰恰我们最美妙的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些跟30岁有关的人，他们其实 都是偶然相遇的。
嗯，
他们是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用我们的线把它们串起来的。
嗯，
没有一个课题，没有一篇文章是说看30岁你可以获得这样的文学诗歌的启发，没有的，这是我们通过阅读得到的。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聊天，也许我们聊的是我们两个人的阅读史，我们两个人的阅读的某一些侦探式的发现，它跟30岁无关，就是这样就有意思了。
包括我们一直说30，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虚指。我还是觉得他们有相似之处，在于是那种心境阶段性的相似。当然他们不是，你不能用年龄这个数字去框住他们，也不是所有人一定在这个年龄段就一定有这种偶遇和转变。但恰恰就是在你阅读的过程中，或者你真的你就是当时的主人公的话，这是很奇妙的。这也就是阅读或者说是文字的艺术也好，等等文艺也好，就可以带给你的很美妙的东西，我觉得。好，那么本期阅读联盟栏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魔云老师的到来。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阅读由活字文化和北京出版集团联合出品的缝制小集，里面一共有4本书。像我们刚刚聊的很多的呢，就是缝制先生翻译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10封信》这本书。那么同系列呢，还有缝制所著的散文集《山水》，以及他为两位古代名人做的传记《伍子胥》和《杜甫传》，也可以欢迎大家去了解一下。同时呢，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关于诗人里尔克的生平故事，这些呢在北岛先生的《时间的玫瑰》这本书里面呢也有聊到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贺桂梅老师谈到他在30岁时遇到了冯至这段经历，大家呢也可以去找一找《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这本书，它是一部文艺批评的集子。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翻一翻，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当然这些书目名我们也都会打在评论区。那么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全世界的爱书人联合起来，这里是活字电波阅读联盟栏目，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